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你百姓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将福音真理不断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真理当中得自由的主。你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向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你必听我们祷告，你也必眷顾我们。我们把我们这里众多的灵魂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也眷顾我们，把真理赐给我们，把力量赐给我们，把恩典赐给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明白福音的大能，我们也有勇敢的心去传讲福音，使更多人认识基督，得到永生。因为这正是天父你的心意。求主你就加恩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所言所行都讨你喜悦。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马太福音24章。好，我们上次讲到第14节了，我们今天呢是希望把这个经文后面呢我们都给它讲完。好，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这个查考这个圣经啊，我们是把一些里面的跟福音有关的一些要点提出来，当然其实里面要点也很多啊，我们就是把一些点提出来，希望能够造就大家。那我们先是把经文再读一遍，就是马太福音24章从第15节读到这一章结束的5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4章15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
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耳朵到树枝的地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些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方舟中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时，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看这里面是讲了，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其实进入马太24章就开始讲到一个，从神学上面来讲就叫做末世论。末世论讲什么呢？就是讲说这个，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定十字架，就是说这个世界就进入末世了。但这里面讲的末世论就是指的说，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特别是在他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末世论其实跟福音有密切的关系，而不是跟福音割裂开的。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讲了说会有圣殿的被毁，那么会有他来的时候呢，那么基督徒受逼迫，但是福音要传遍地极等等，这些这都是末世论的范畴，是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去清楚，就清楚什么呢？就包括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基督徒都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教会都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主说了，他来那天，这个推磨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种地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意思不是指的说你不要那么生搬硬套用数学去套，说诶全世界有一半人得救一半人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得救的人也有什么呢？也有不得救的人，那一定有得救的人在他再来的时候。所以教会会一直存在，存在到基督来了再来，然后呢将来有新天新地。那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他其实讲的就是特别从第15节到28节那里面，他讲了一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但以理所预言的，就是那毁坏行毁坏可憎的人站在圣地。他说这是咋回事？因为就是我们讲的前面的背景，就是门徒讲了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因为西律建的那个大圣殿规模非常的宏大，比这个所罗巴伯他们恢复建的那个小圣殿，因为所罗巴伯他们回到以色列以后，犹太地建的那个圣殿比原来所罗门的圣殿要小，西律建的这个圣殿甚至比所罗门时候建的那个圣殿还要大，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殿觉得非常雄伟，这个我们犹太教也许就要复兴了。大家注意，包括主基督复活以后，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有讲说，他那些人还主的门徒还问他呢，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他们总是这样去想。但是主基督在这讲的说不会有那可憎行毁坏的站在圣地，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时他们不知道，但是到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那个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把犹太人杀了很多，就像这里面所预言的一点都没有落空。就是主耶稣讲说你们要祷告，那个日子最好不要是安息日，那个时候如果奶孩子怀孕的就有祸了，就很艰难了。因为提多将军那个时候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犹太人抵挡的很厉害，他打了很长时间才打进来，打进来以后他太生气了，他就杀了好多犹太人。当时有很多他们是很把有很多犹太人都钉十字架了，就是把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些树那些木头都几乎砍光了，就是能够钉那树上到处挂的都是犹太人，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然后就是我们像我们上次讲的，因为提多将军偶然之间发现了在圣殿的砖头缝中间有金子，所以他就把那个，因为烧那个圣殿的时候一着火，那个金子融化流出来，流出金水来了，所以他就把那个圣殿每一块砖头，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小砖头说这么大个，那个砖头是比金字塔那个大砖头还要大，要求把每一个砖全部都给它搬开，他要把里面的金子全拿走，所以这个圣殿就被拆的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去。所以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去发生了。然后主基督又讲说你们要小心，那个时候还有讲假基督，就是有些人说基督来了，越是到这个时候有些人就讲那些假基督就出现了。那么在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假基督确实很多，就是看历史就知道了，教会历史上面有讲说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假冒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想骗那些犹太人，所以主基督就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信这些话， 当然这里面所讲的话还牵扯到，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降临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主基督说他降临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万族要哀哭，但是神的百姓呢，你们要高兴，是吧？因为我们一看到比如说战争饥荒等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是吧？主来的日子近了。包括主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那你要做忠心警醒的仆人，是吧？你要做忠心警醒的仆人，因为如果有人知道或会有贼来的话，就肯定警醒，不容人把房屋给挖透了。主基督在这里把自己来到这个再来这个世界形容成为像贼来一样。贼其实就有特点，贼的特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贼来的时候是偷偷的，不会有一个贼告诉你说今天晚上我去你们家偷，是吧？所以主基督有人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们已经算过了几月几号几年什么什么时候耶稣会来，这肯定是假的，这肯定是假的，因为贼是不会给你告诉时间。另外一个贼来，贼的特点是贼不会到你们家偷一块橡皮擦就走，对吧？不会到你们家捡块抹布就走，贼如果来了一定是把你们家最宝贝的拿走。那么基督把自己的来用这个贼来的那种比喻来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来了把谁给提走了，弟兄姊妹？把基督徒给提走了，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他要提走，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这个故事概况。那么我们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不是说在这里要把这些经文详细的讲，因为特别详细讲的话这么大一段经文不是一次能讲完，我们只是在其中捡一些要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福音认识更清楚。那我们今天有几个要点想跟大家去讲的。第一个要点我想讲的就是这世界非我家，就是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他说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要被毁灭，是吧？要被毁灭。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福音的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这个世界呢，还是彼岸的另一个世界呢？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很多不好的，大家同意吧？这个世界有悲惨，这个世界有战争，这个世界有饥荒。我就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看我们那个时候讲说这个像秦始皇，像那些中国那些皇帝都想长生不老，是吧？怕死，人都不想死，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其实仔细想想，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死不了，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很惨的事？其实是一件很惨的事，因为这个世界太黑暗了，太可怕了，是吧？而且你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清楚，因为我在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些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受的伤害，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医治不了的，有些伤口你只能缠裹起来。而那个世界圣经上面应许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战争，没有饥荒，什么都那些不好的都没有，是好的无比的，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会去晓得说其实这世界非我家真的是一件好事，是吧？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是从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些落后的地方，农村，很落后的农村，我不是藐视农村的意思，我说从落后的农村来到比如说来到郑州或来到大城市里面生活，那个生活水平是比原来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是吧？整个人的教育、家庭、婚姻各方面都好多了。那你其实你有的时候回老家去探亲，你说这是我的老家，你还会有一些儿时的记忆。但是跟你说，如果说你以后不要在郑州生活了啊，你就在那个特别穷的老家让你去生活，你想想还是一般不会愿意的，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差得太远了。所以主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主后七十年会发生的这些事情，末世里面会有战争饥荒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非常想到这些时候这些事情，我们要祷告，我们求主像圣经下面讲的，我们为在上有权柄的祷告，求主使我们可以进前度日，可以广传福音，是吧？但是这个世界里面它有这些事情去发生的时候，我们却知道一件事情，我的家不属这个世界。真的，我的家不属这个世界。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的时候，讲到那些列祖的时候说，他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却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他们盼望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所以他们虽然有机会回到原来的家乡，但是他们不回去。不是说亚伯拉罕他们在地理空间上面他们怕了某个地方，而是说因为他们盼望更美好的家乡，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哪座城呢？天上的城。 天上的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就像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耶路撒冷因为拒绝基督，他被毁了，是吧？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在这方面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这么悲惨？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上帝愤愤不平，觉得这个世界太好了，我不能让它好，我就给它搞破坏，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搞破坏的？上帝不是。那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最后的结局会这么惨？因为人的罪性。对了，还有人的罪性的表现是什么？人的罪性是不是就是抵挡上帝？然后圣经上面讲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谁那里来？从神来。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口渴，但是我这儿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对我的帮助是什么呢？我可以喝水，我一喝我就不渴了，对吗？但是我口渴，我拒绝喝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渴死。其实这个世界之所以悲惨，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上帝来。但是这里面讲的这个世界，它恰恰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抵挡上帝。弟兄姊妹，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但是上帝又是恩慈的救主，是吧？上帝是供应万物给我们的，而且上帝是愿意审判我们呢，还是愿意我们得救？弟兄姊妹，他愿意我们得救，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所以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拒绝上帝拯救，是吧？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提醒，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当罪人拒绝顺从律法的时候，这个是不好的，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是吧？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拒绝接受福音的时候，是吧？拒绝接受福音，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们了，所以耶路撒冷为什么被毁，是因为耶路撒冷拒绝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上次23章的时候，你会看到结尾主耶稣基督讲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总是杀害先知，是吧？我屡次好像母鸡要招聚小鸡，想把你保护起来，就是你不愿意。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原因，这个也是世界最后一定会衰亡的原因，因为这个世界拒绝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很感恩的地方就是，上帝给我们有永生，是吧？但这个永生它得分在哪儿过呀？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有永生一直会活着，但是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真的不如到了七八十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算了，对吧？因为太惨了，太惨了，对不对？但是上帝给我们应许说，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的人住在哪里呢？住在新天新地。那些已经离开世界的圣徒现在都在天堂的乐园里面，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跟最重要的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好的无比，他们比我们幸福，真的比我们幸福。就像我们现在，你说你在郑州，我还举刚才例子，你老家有那些原来小的时候的玩伴或者认识的一些亲朋好友，他们离不开老家，是吧？他们假设他们离不开老家，他的生活水准跟你的生活水准没得比的，那他是他羡慕你呢，还是你羡慕他的样子？他肯定羡慕你，你在大城市生活，你说哎呀，但是郑州也不太好。对，我们只是用这个比喻，因为不是真的不太恰当，因为郑州跟天堂没法比，是吧？城乡差距没法用来比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差距，那个区别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讲，那叫天渊之别。天渊之别是什么？天就是指的上面的天，渊是指的什么？渊不是指地面，渊是指深渊，是吧？所以差距就是这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特别多的感恩，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这样子的。当然我讲这些不是希望大家变成，好了梁弟兄我听懂了，好，反正这个世界不是我家，然后那我就随便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是，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你的家，你看主基督在讲说你们要祷告啊，对吧？主基督在这提醒我们要警醒啊等等之类的，这世界不是我的家，但这个世界是我传福音的场所。我们今天中午还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到这一点。我说你不管你是学什么，你学神学或者不学神学，你如果忘记了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使命，只有这个世界能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的话，我说你就是浪费时间。你哪怕把所有神学家的神学作品都读了一遍，你哪怕学富五车，但是因为在那个世界我们需不需要传福音？弟兄姊妹，不需要，因为那个世界有谁不懂福音呢？那个没接受福音的人不可能在天堂上，对吧？只有这个世界有传福音的机会。 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像马丁路德的讲的这样，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要。我是不是要靠好行为得救？不是。我之所以守律法，我之所以有好行为，是因为要借着我的好行为荣耀我在天上的父，吸引人来归向基督。因为别人看你行得很差，别人就会瞧不起你的信仰，对吧？觉得你啊，你说信耶稣挺好，对对对，挺好，但我看你这人不像话，他就不愿意跟着你信耶稣，对吧？但是他哎，发现说这个人信耶稣然后得救，然后这个人真的福音在他身上产生很大的作用，那么他就会得到一个吸引，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去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感恩的，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另外一个，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再次强调，就是你知道这些时候，我们今生是有使命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今生这个世界里面会不会受伤害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这个世界会有饥荒，会有战争，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一些人故意抵挡我们，逼迫我们，是吧？有没有伤害？有，真的有一些伤害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说真的医治不了，哪怕你加入教会不等于你能医治，这是我们自己，我相信特别有一定年纪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体会的。比如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信徒当中，有的时候是在家庭里面，有时候是以前遇见一些什么事情，工作里面有别人给你很大的冤屈痛苦，你这些事情其实今生有的只能把它放下不提而已，同意吧？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爱是最宝贵的，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有些事情你没办法，你今生解决不了。所以如果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说好了你们得永生，却在这个世界，我觉得不好，真的不好。但是我们去到新天新地的好处在哪里呢？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在新天新地有一条生命河，生命河旁边有生命树，生命树的叶子能够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所有百病都医治。其实这个讲的，我以前看这个经文我觉得不太理解，我觉得其实医治不是应该是今生的事儿吗？怎么还讲到那个生命树的叶子能够医治我们的百病呢？后来再去想，我就想明白了，因为真的今生有一些痛苦是在这个世界医治不了的，真的。比如说今天我过来之前，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联系，她丈夫去世了，那她很想她的丈夫，她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她说什么时候死人能复活啊等等之类。其实这种失亲之痛不是一下子能解决，但她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去到跟她丈夫在天上相聚的时候，解决不解决啊？彻底解决了，特别高兴，对吗？高兴的不得了。就是我们说这方面，就像我们讲的，像旧约，比如说雅各以为他的儿子约瑟死了，被野兽吃了，他痛苦了好长时间呢，十几二十年，对不对？等他的十个儿子回来告诉他说，没有，你儿子约瑟没死，在埃及。所以雅各高兴的不得了，说罢了罢了罢了，一看那个车，这个车漂漂亮亮的，肯定不是十个儿子搞的，这是埃及的车呀，那是埃及做大官的人才能坐这种车，去，我要去见我的儿子。他见到这个约瑟，两个人抱头痛哭，高兴的不得了。他没有见到约瑟之前，他得不到这种安慰，虽然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信徒，他在生活，我们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时候，真的就好像雅各见约瑟一样，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一直想念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所遇见的痛苦等等之类，在那个世界得到彻底完全的医治，完全的痊愈，是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很容易陷进去，我说为什么陷进去，就哇好可怕，是吧？然后奶孩子的有祸了，怀孕的有祸了，然后那个要跑到房顶上去，要跑到山上去，然后觉得哇想的都是吓得不得了。我说不是，这些是警告的话，但这些话是对这个世界讲的。我们是属这个世界的还是属那个世界的，弟兄姊妹？我属那个世界，真的，我是属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灾荒，有战争，有痛苦，有悲伤，那个世界呢，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哀愁，一切都过去了，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是吧？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你去看这些时候，这就是我们说就像画画，好，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习惯画的这个，比如说水墨画就是很简单，白描或者怎么样，那个西洋画法特别有些立体画法的时候，他会用阴影衬托白的，大家有没有注意，是吧？你看 明明就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放在那时候你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他通过画阴影的时候，甚至你觉得这个白纸里面画的那个太阳有一种刺目的感觉，是不是？怎么出来这个效果？他用阴影画法给他画出来。我们说上帝讲到这个世界这些可怕的时候，就是一种阴影来衬托什么呢？来衬托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得到了那个世界的美好。差得太远了，真的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一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生死就看得很开了。为什么对生死看得很开了？因为留在这个世界是上帝的美意，阿们吗？如果我们能像摩西一样活到120岁，好不好啊？好，因为这是上帝美意。但如果上帝没让我活120岁，比如说六七十岁或者五六十岁，主把我接走了，好不好？也好，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最美好的，像我们说的，刚才说的，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像贼一样把最好的偷走，就是把我们带走，让我们复活，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就使我们大得安慰。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世界非我家，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以抓住这一点来去看末世论。如果不抓住世界非我家去看末世论，你一定会软弱，你甚至会害怕。就我们这个以前我听唐牧师讲到说，他讲他说有三个帮助他的老姊妹，这三个老姊妹一直跟上帝祷告一件事情，祷告什么呢？说主啊主啊，千万在我们死之前你要来啊。结果来没来了？当然没来了，因为主现在还没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这一方面有些害怕，有些害怕，有些错误观念导致的害怕。当我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不，我为什么怕这些？我当然战争、饥荒、灾难这些不好，我们如果亲眼看到也是胆战心寒，我们要承认这点，对吧？你不可能如果发生战争了，我看到那笑眯眯的，不可能，我还是会害怕的，我还是会害怕。但是我心里有什么？我心里有盼望，我心里面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抛到哪里去了？是基督把它直抛到哪里？抛到至圣所里面去，就是天堂。这是我们讲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注意选民的宝贵。怎么注意选民的宝贵？就特别22节这节经文说的，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看主基督讲了末世的时候，其实很多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这些可怕的事情之所以减少了，是因为谁呢？他说因为选民。选民是谁？弟兄姊妹，选民是不是就是仅仅指的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呢？不是，指我们，指我们。因为我们的缘故，这个世界上面的灾难少了。因为姊妹，这个世界经常嘲笑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被这些错误观念抓住，然后我们也觉得是啊，我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为软弱信耶稣的，同意吧？我这次主日我去巩义讲道的时候，我也讲，我跟弟兄姊妹前面交通，后来讲道的时候我也讲，我说其实每一个信耶稣的一定是有需要来找耶稣的。所以那种说你们找耶稣的时候动机不纯，我说那都是胡扯。因为每一个找耶稣人一定是动机不纯的。什么叫纯正的动机？那天说纯正动机就没有需要，就是因为敬畏上帝来找耶稣。我说法利赛人才是这样，是吧？我来找耶稣就是有需要，我生病了，我的孩子有问题了，我的家庭有问题了，我的工作有难处了，我像那个瘫子，像那个瞎子，我走不了路了，或者我眼瞎了，所以我才找耶稣。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子人需要？有病的人才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耶稣来找耶稣。所以那回到我们在这讲的说，我们是因为需要耶稣，我有很多的软弱问题，我才信了耶稣，是吧？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身份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你原来信耶稣之前真的像摊子，像美门前面那个摊子，人都瞧不起，是个乞丐。但你一信耶稣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神的王子。你明白吗？像拉萨路，主耶稣讲那个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财主在人看来风光无限，拉萨路到死也还是个乞丐，狗来舔他的窗，饭也不够吃，是吧？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拉萨路贵重呢，还是财主贵重？拉萨路。而且拉萨路一去到天上跟谁坐在谁怀里啊？我说坐亚伯拉罕怀里。财主在哪里啊？在地狱里面连一滴凉水也没有。不是上帝仇富，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搞错。我说财主再有钱也比不了亚伯拉罕有钱，同意吧？人家亚伯拉罕能打仗的人就能打仗的仆人就318个， 你现在谷歌的总裁、苹果的总裁能不能调318个人去打仗？有没有这个水平？中国王健林算是有钱嘛？他有没有说王健林有没有建立一个私家卫队，有318个特种部队？有没有？没有，能比亚伯拉罕不？比不了。亚伯拉罕给他儿子定亲送的什么金手镯什么东西，那都不知道值多少钱了，至少几千万，按现在算，对吧？这还是只是定亲礼哦，这么有钱，对吧？上帝不仇富。但是亚伯拉罕这个拉萨路和那个财主的区别是信不信耶稣，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信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神的儿女，神就特别的要看重你，上帝要因为你的缘故甚至改变这个世界，上帝要因为你的缘故一些惩罚不降下，你明白吗？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查经，我们就要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呢？我说如果上帝要降灾，因为我们在这查经都不降，信不信呢？因为这是有圣经力，上帝是不改变的。大家记不记得上帝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嘛，对不对？他说如果一个地方有50个亿人，你还毁灭吗？上帝说如果有50个，这个城我就不毁。亚伯拉罕一听，糟了，50个都没有。他有一个误会，他以为罗德去到那个城里面起码传福音能传50个出来，没想到50个没有，赶紧40个呢。上帝说40个我也不毁。糟了，30个呢？30个我也不毁。10个呢？10个我都不毁。原来连10个都不够。是吧？上帝怎么毁的索多玛俄摩拉？就是把得救的罗德一家拉走以后才毁。真是这样子，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信了基督，我们信了基督以后依然要谦卑。你在不信的人身上能不能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能不能有很多他们好榜样我们可以效法的？比如有些人不信，但是他很有爱心，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有些人不信，但是做工认真，是吧？工作殷勤，头脑转得快，你要不要学？要。但是从跟神的关系的角度来讲，我这个信耶稣的确实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可尊贵了，是不是？可尊贵了。所以你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想起来旧约讲了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就是那个以利亚。大家记得以利亚曾经祷告，他说我如果不祷告就不再下雨，结果以色列就不下雨。是不是因为以利亚让以色列遭灾？不是。结果上帝说时候到了，过了3年半了，让他去见亚哈。亚哈一见以利亚气得要命嘛，对不对？啊，叫我们以色列家遭灾的就是你。以利亚那个时候有没有羞愧的钻个地缝里去啊？没有。以利亚站起来在他面前说，叫以色列家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离弃耶和华。其实以利亚给以色列人带来灾祸了还是带来好处了？带来好处了。他从天上降火下来，上帝听了他祷告，然后把巴利先知这种假信仰，这种对以色列人的这种捆绑，这种邪术，这些东西给他打掉了，对不对？然后又降了一场倾盆大雨，把他这个干旱的问题给解决了，对吧？上帝是听谁祷告？听以利亚祷告。所以你看到雅各书结尾那里讲，就新约的雅各书说，以利亚原来是和我们怎么样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说不下雨，就3年半不下雨，他一祷告雨就下来。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么厉害啊？我有秘诀。不是，因为我有身份。什么身份？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子民，我是上帝尊贵的王子。所以你要看到这里的时候，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楚去了解，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这个世界的祝福。基督徒有没有软弱？有。基督徒会不会做错事？会。基督徒有没有有的时候其实挺讨厌？有。对不对？这不要讲假话，不要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个个都不讨厌，其实基督徒讨厌的时候也挺讨厌，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就我们的身份来讲，我们在上帝眼中是宝贝。因为你讨厌的那些东西谁担当了？弟兄姊妹，耶稣也担当了嘛。耶稣不会说咦，我就担当你好的，不担当你讨厌的，那还叫赦罪吗？那就不叫赦罪了。就是我们一切不好的他都担当。那我们看到这些，所以这个你就明白了。大卫讲说，我看到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记不记得他在诗篇里面讲？然后这个扫罗是一直追杀大卫的，但是扫罗死的时候，大卫做了一首歌来哀悼他，是不是啊？英雄何竟扑讨，占据何竟灭没。大卫是不是假惺惺啊？像我们中国二月河写的那什么康熙大帝啊，什么乾隆大帝那些的，然后 假装弟弟你死的好惨，其实是他害死的。大卫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因为大卫是从属灵的眼光，从信心的眼光看，扫罗这个人虽然害了，跟着扫罗的这些人有好多以色列人蒙蔽，让我吃了十几年的苦头。因为大卫十几岁就出来打仗了，对不对？一直到30岁才做王，吃了十几年的苦头。但是我从信心的眼光去看，神的圣名又美又善，所以想起扫罗死了他很痛苦，是吧？结果有一个亚玛利少年人不是还来骗大卫吗？对不对？想着杀这个扫罗这么逼大卫，然后一直想杀大卫。我告诉你啊，那个扫罗是我杀的。大卫怎么说呢？你说这样的话我要杀你。你看这怎么回事呢？这不是从权术讲的，这是从地位讲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上帝会因为我们改变他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本来要临到的灾难。所以在旧约这个申命记里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是以色列为中心划定列国的疆界。这就是这里讲的。上帝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上帝是以你的益处为中心来规划你身边的人，就是这样。与你特别有害的人，上帝会把他调走，你信不信？会特别伤害你的人，上帝会把他拉开。那不，我还是受了伤害。是，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所受的试探都是我们能承受，如果我们承受不了，主就给我们开一条道，真的是这样。你受的痛苦也是真的，但上帝的医治也是真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你看到末世这种可怕的时候，这种可怕的灾难的时候，你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贝，是吧？为什么这么尊贵，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为什么我这么尊贵？我是圣灵，因为我有圣灵。那这个还有呢？就是因为有圣灵，所以我就这么尊贵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因为什么做了他的儿女？因为耶稣。耶稣是不是耶稣的义归算给我们了？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是披戴耶稣的？是不是啊？圣经上面这样讲。所以其实上帝看基督徒的时候，如同看见了基督。我们跟基督当然不是一回事儿，对吧？你不能说我跟基督融合在一起了，像那些卡通片一样，什么当当当搞一个什么特别的动作，呜一下融合了，是吧？不是这样子的，说什么赛亚人变形然后融合到一起的，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是基督，基督徒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些人因信的时候，信基督的时候，我一切的罪都交给了谁啊？交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切的好都算给了我。所以上帝看我们的时候，看我们也是完美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看我们的眼光。上帝能不能看见我们的罪？能。但是上帝看见我们罪的时候，同时他一定看见另外一件事情，赦罪。一定看见另外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这个罪流血了，牺牲了，死了，复活了。所以上帝说，这些人太宝贵了。为什么这么宝贵？因为是我儿子的血在他们身上。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乃是基督，乃是我们的上帝用重价买赎的。上帝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上帝，我们是有重价的。所以上帝，你像有些人不懂，搞破坏搞得很厉害，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你懂，又是一个宝石，你会不会见到那个宝石啪一巴掌拿个锤子给它锤碎啊？不会。你说这宝石啊，把它好好放到好地方去。上帝更加是这样，上帝说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所以因着我们的缘故，因着选民的缘故，这个世界上面的灾难才减少。我们是让世界蒙福的。所以基督徒就像在俄别以东家的那个约柜一样，那个约柜放到俄别以东家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他们家全家还有他的亲属全都发财了，你明白吧？全都发财了。为什么？所以大卫听说这个事情就特别高兴，因为前面乌撒伸手约被击杀这个事情，大卫吓得不敢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听说俄别以东家因为约柜的缘故，个个都发财了，个个都蒙福了，大卫就特别高兴，来，我们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然后一路跳舞，大家欢呼的不得了。基督徒其实就是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是祝福，我们给世界带来祝福。你不要听人，不要听魔鬼的控告，魔鬼经常控告你说你太糟糕，你太差了，我不觉得你给人带来什么好处。 你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魔鬼一边去吧，是不是、啊、走一边去吧，像主耶稣基督讲的，撒旦推我后边去吧，是吧？因为上帝说了，因为选民的缘故连灾难都减少了，是吧？这是上帝说，魔鬼说的话真还是上帝说的话真的？魔鬼讲的是真理还是上帝讲的是真理？魔鬼是经常撒谎的，弟兄姊妹，他经常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明明我们是让世界蒙福的，他说我们让世界遭灾，就像亚哈一样，是不是？以利亚，你叫以色列家遭灾了，我们要不要听这种声音？不听。我是让这地得福的人，你必须看清楚，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在心里面。你知道，我是神的王子，我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祝福，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而是因为我信基督，上帝眷顾我，因着眷顾我也眷顾我周边的人，是吧？就是这样子。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说我们。你这里面讲的是末世论，末世的时候会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说在这个必将要灭亡的世界，充满了可怕的世界里面，那么主基督在这里讲的时候，要我们充满盼望的活着。怎么充满盼望的活着呢？主基督在这里讲了说这些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就是30节31节，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面强调的就是地上的这些人他们的可怕，他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怕，因为他们原来瞧不起教会，瞧不起基督徒，但这个时候发现哇，基督带着大能力带着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就哀哭了。但是我们呢，主基督接下来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这里面强调什么？强调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你要能够在这个有灾难，其实这个世界真的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没有一天没有灾难的，同意吧弟兄姊妹？特别现在资讯网络发达的时候，你去看新闻每天都有灾难的新闻，是吧？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要怎么活着呢？我是不是看到这些，哎呀，我就整天特别灰心特别难受呢？主基督说，提醒我们说，不，你们要注意，就我刚才只是读了这两节，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主基督提醒我们说，你们一看到这些事，你要想到人子快来了，耶稣快来了，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呢？我的盼望跟世人不一样。世人的盼望是说，今天我吃得苦中苦，明天我怎么样，我做人上人，我今天钱赚的少，明天我钱赚的多，我就高兴了。那我不是讲基督徒不要赚钱啊，我再强调，我刚才已经讲了亚伯拉罕了，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有能力多赚钱，你真的多赚钱。像卫斯理讲的，基督徒努力的赚钱越多越好，然后呢努力的奉献，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平衡嘛。你要把你的生活过好，人家才羡慕你嘛。如果咱基督徒个个都是穷光蛋的话，要人信耶稣就很难了，同意吧弟兄姊妹？他说：“咦，信耶稣的都是穷光蛋，这个我就怕过穷光蛋的日子，我不敢信。”所以我们说，你别说，看看咱的亚伯拉罕，你谁能比啊？啊，有这么厉害的人呢？哦，原来，而且包括我们有一个误会，我们误会，比如说觉得保罗是个穷光蛋，我说保罗也不是穷光蛋，真的，保罗支帐篷不单够他自己用，他自己讲的，他还支帐篷赚的钱还支持其他的同工。保罗去了罗马以后，人家要关他监狱，给他优良待遇，没让他关监狱，一付了两年的房租，租房子住。弟兄姊妹，两年房租，郑州现在两年房租多少钱？他有积蓄吧，弟兄姊妹？没积蓄能不能一拿两年房租出来啊？是吧？他，你要看到我当然回到我们讲，我不是说当大家眼睛就跑到钱上面去，而是说你要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些，但是我们有更美好更高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会再来，他会把我接到荣耀里去。像我们刚才讲，我有新天新地的盼望，我有永恒的盼望，我有永远喜乐的盼望。弟兄姊妹，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眼泪，新天新地里面，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有创造性，我在问大家，你们不要有误会，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有没有创造性发挥的余地啊？到新天新地是不是大家都是有板有眼的，早晨5点起来，6点做什么，7点做什么，嘎嘎嘎嘎嘎嘎，是这样子生活吗？不会，绝不是这样。新天新地我们的创造性 是得到最完美的发挥。因为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艺术细胞，今生的发挥是真是小儿科嘞。我跟你讲，你将来你在天上你的艺术细胞的发挥，那大大那比现在不知道要高多少，是吧？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才能，那方面的才能，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发挥起来不得了。今生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现在都有点感慨，因为四十了，比二十多的时候不一样。二十多的时候去跟人踢足球还噔噔噔到处跑，现在不行了，现在胖了已经，是吧？就不行了。那我们会受身体的限制，到时候在新天新地还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我们会不会过一段时间牙齿，哎呀糟了，过了一千年牙松了，然后换假牙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您觉得？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你明白吗？你是永远健康，永远靓仔，永远靓女，就是这样子的，是吧？你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么真实的一个盼望，你有了这么真实，其实我讲说天堂的真实比今生的真实还真实。所以主基督才讲说，你们看，你们想到有这个问题那个等等之类，有很多可怕的事情，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一看到这些，你们要想到人子的日子来得近。我们每一周二查一次经，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七天，同意吧？上比上周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肯定近七天了。我们不管主基督是不是会在我们有生之年来，总之顶多顶多几十年我们就见主了，阿们吧。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见他了，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真正去明白福音，我们越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盼望，那种属天的盼望，是这个世界上面的灾难、痛苦、忧伤，包括我刚才讲的，我们有些今生的痛苦在今生得不到痊愈的，但是因为有盼望，我们可以喜乐的生活。所以你注意，包括彼得他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他讲的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在乎你有钱没有钱，人家就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就是很不一样，你就不绝望，你怎么回事？哎，我就觉得好多时候你就有盼望，所以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你有盼望？这个时候彼得说你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为基督做见证。我要做的见证，我要讲的就是盼望。我为什么有盼望？这个世界黑压压一片，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经济不好了，有的时候政治状况不好了，有的国家基督徒正面对战争，有的是面对比如说像在伊拉克或者在叙利亚那些基督徒还面对那些极端那些宗教势力对他们的这个残害，真的要送命的，是不是啊？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做的盼望，所做的见证都是有盼望，所以人就很惊讶，说怎么会情形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是有盼望？我们就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是啊，因为我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我信耶稣有新天新地，有另一个世界，好的无比。你看这个世界有很多美景吗？比起那个世界的美景能不能比啊？哎呀，差太远了，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能不高兴吗？你有把握一定会进去吗？我有啊。你把握在哪里？我信耶稣，信了就能进去。对啊，圣经上面说的信耶稣得永生，你不用好行为就能进去。对啊，不用啊，因为信耶稣得永生，是吧？那你不要好行为的，要就像我们刚才讲，我的好行为是为了吸引你信耶稣，我的好行为不是为了让我上天堂，我上定天堂了。你真的有这样的确据，你能不高兴吗？弟兄姊妹，就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弟兄姊妹，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哎，我要考学，或者我要考哪个学校，你还没考呢，你就已经知道最好的学校我上定了，你那个时候跟那些惶惶然不知道会上什么学校的人能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我就稍微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是帮助大家去明白。我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不用高考，因为我那个时候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竞赛，我得一等奖，我是直接保送的，然后专业是我挑的，所以还差大半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学校什么我都搞好了。我们那些同学正在努力准备高考，有些紧张的，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弟兄姊妹，有些同学紧张的都内分泌紊乱了，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都这些学校是给我挑的，专业是给我挑的，我想上哪个就上哪个， 那心情能一样吗？它不一样啊，是吧？不一样。所以我他们那时候有问题的就找我，说小梁，哎，那时候是小梁，现在老梁了，啊，然后这个问题帮我给我讲讲吧。反正老师原来我坐在前面，后来老师也把我拉后面去了。反正你都那啥了，让人家其他的还要准备高考的往前坐，你坐后面去吧，就是这样子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已经定了，你知道吧？因为已经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师还有很搞笑的，那个时候要给同学写评语，老师也懒，叫我去办公室，你给同学把评语都写写。所以我高中好多同学的评语是我写的，不是我们班主任写的，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定了，你就是很轻松的心情，是吧？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天国是我的，最美好的是我的，所以我有没有盼望？哎呀，我的盼望，我是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于其中，我是盼望那个新天新地不用太阳，不用月亮，不用这些光，因为有羔羊和神做那城的光，那个城没有黑夜，只有白昼，只有光明，没有黑暗，这就是我一定会去的地方，是吧？而基督来了干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来了是要把所有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接到荣耀里去，好不好啊？好。那你说我那时候死了，死了你就复活了呗，如果你那时候没死呢，没死呢就直接身体改变就被提了，哇，那个时候肯定比坐高铁坐飞机爽得多，是不是啊？那就没经历过那就好得无比。想，因为圣经上面讲说这是人心未曾想过，是人眼未曾看见的，就是这么好。那我今生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伤害了别人，那你伤害别人那些事儿谁担当了呀？耶稣嘛，在哪里担当？十字架上担当了，那你担心啥？除非耶稣没定十字架，耶稣已经定过十字架，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你讲来讲去，基督徒你真的把福音吃透了，越说越明白，你就一定是有盼望的。所以你怎么能让我绝望呢？是有亲人离世啊，或者一些事情啊，一些甚至或者不公平的事情，或者一些做难的事情，现在看不到结果的事情会让我难过，但是这些难过这些压力是不能把我这种属天的盼望给我压掉的，因为这个盼望是从上面，压力是从地下来的，压力是暂时的，苦楚是自斩自清的，而荣耀是什么呢？是直到永远极重无比的，是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天地都可以废去，他的话怎么样呢？一点都不能废去，全部都，这是他说的。这个世界确实会废去，但是他说的这些应许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你信耶稣吧，你信了耶稣，这一切都是你的，你信了你就有信心，你就知道，而不在乎我做的好不好，因为这就叫因信称义，我去明白这些。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当然高兴了。要么如果主基督今天晚上来了没事吧，是吧？大家会不会觉得太遗憾了，来太早了，会不会？不会啊，今天晚上来也挺好啊，是吧？那三天以后来，或三年或者三十年以后都没关系，或者我死了他还没来也没关系，反正我顶多在这个世上几十年，是吧？而且这几十年，哎，我们这几十年是不是很苦啊，弟兄姊妹？其实这几十年有苦，但有没有甜呢？有，其实还是恩典居多，真的，因为上帝这么爱我们，他不会说，不是那个狭隘的上帝，你知道，上帝不会说，咦，叫你们这些糟糕的人上天堂太便宜你们了，叫你们至少受几十年苦，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他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上帝今生就安排好多好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来中和掉我们所受的苦，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这个必然灭亡的世界，有各样各样灾难的世界里面，你要不要只是看，哎呀，乃孩子的有祸了，要上山要什么，不要仅仅被这些经文抓住，你要看主耶稣基督，你一看到那些事情发生你就记得，我耶稣要来了，荣耀要降临了，是吧？主导文第一句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定会发生，这是我们的信心。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关于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警醒忠心的活着。 什么意思呢？要警醒忠心的活着，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试探，包括主基督在这里讲了，他说这个世界里面有对基督的假冒，是吧？他说有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行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所以你要小心有人想骗我们。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有没有提醒过我们？哎，魔鬼最想骗我们的是什么呀弟兄姐妹？魔鬼最想骗我们的是什么？是不是想骗我们的钱？魔鬼是不是个贪财鬼？你看这些基督徒有钱，我兜里钱都骗光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魔鬼是这样的，都太低档了，你知道吧？魔鬼最想骗什么？骗我们灵魂。那我们灵魂，我们只要信基督了，我们灵魂会不会灭亡啊？不会。那魔鬼在今生到底想骗我们什么？他为什么会假装基督的用词？为什么会有假先知？我说魔鬼最想骗的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持守，因为只有福音能够使我们有力量。像我们刚才讲，只有福音能够让你有盼望。当你心一从福音跑掉了，不在福音里面了，跑到律法之下，跑到那些行为里面去的时候，你就开始苦了。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提醒，你看加拉太书的那里面讲的，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原来刚信主的时候，保罗说我给你们做见证，你们那个时候多火热，多高兴，多有爱心呐！我那个时候眼睛有病，你们把眼睛弯出来给我都愿意。现在变成啥了？现在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把我当仇敌，那些害你的人你反而爱他们。保罗很难受的写这些话，对不对？为什么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把福音丢了。包括启示录里面第一个教会，就是启示录第二章讲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主责备他们什么？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什么呀？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弟兄姊妹，在福音里。律法能不能把你的爱心给命令出来啊？不能，只有福音能够激发。因为保罗讲的说，因为他我被基督的爱激励，所以我才把万事看为粪土。起初的爱心就是我第一次听福音，第一次听懂福音中，我特别感动，我特别要爱上帝，特别要爱灵魂，那个就是起初的爱心。你第一次听懂因信称义，说啊，原来信耶稣就得永生，原来上帝这么爱我，我要爱他，我要爱灵魂，那个就是起初的爱心。为什么会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就是被迷惑了。我不是说一定都是假基督啊，反正讲律法的就一定假基督，我不是这个意思。就魔鬼是千方百计想把你对福音的持守认定热心给你迷惑掉，你一迷惑掉你就软弱，你一软弱你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基督徒，就很冷淡。真的，律法是没人用律法会觉得，哎，现在有条有理了，好好好。我跟你讲，用律法会短时间马上见效，同意不弟兄姊妹？真的，比如说一个教会用律法规定啊，星期天早晨9点必须到啊，如果不到的话，你小心我跟你怎么怎么样。很多人吓得把孩子可能打着屁股都打过来了，对吧？但是合不合乎圣经的原则？不合乎。这样能不能长久？不能长久。只有被爱激励，这才能长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人想把我们的福音给夺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主基督他在这里还提醒了一个，我说那种想夺走我们福音是假冒基督的，我说特别是从宗教，我说用宗教代替福音，用律法代替福音，用行为代替信心，用所谓的成圣那些敬虔追求代替的因信称义，这是一种。那还有主基督在这里提醒我说，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讲的从世界来，就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取嫁，诺亚的日子如何，那时候也如何。这是指的什么？就是世界上还有一种试探是我们要小心，就是他，哎呀，哪有末日审判呢？这世界不是好好的吗？是吧？你别想那么多了，你好好把你的日子过好了吧，别再信你的耶稣了，这也是一种试探，是不是啊？因为诺亚的日子就是这样。诺亚有没有跟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传福音的日子呢？传，圣经上面讲说传义道的诺亚，但是那些人听不听啊？一个都不听，只有诺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主基督就提醒说末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就是不是指的说我们将来主基督来的时候全世界就剩八个了，主耶稣驾着云降临的时候全世界就八个一提走了，不是这样。你不要这样乱解经，他在这里说就是有得救的有不得救，有信的有不信的。但是这个不信的世界千方百计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千方百计想让我们对末世，对这个世界必然会灭亡 让我们对新天新地的盼望千方百计想把这些给抹杀掉。那些真实吗？那些能有你手里的钱真实吗？你有没有发现，你我们信耶稣不是经常有人信耶稣有啥用啊？会让你多赚钱吗？啊，你信了耶稣涨工资是不是？我看你也没涨，是不是啊？有些人就是这样说。我们有些钉子没遇见，这时候都满脸流汗，不知道该咋回答了。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经常会说这些话，然后我们又说：“哎呀，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危机网络就来了。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个同工，他叫做迪马，就落在这种网络里了。圣经上面讲说，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保罗走了，不跟保罗同工啊，是不是？那我们说，世界在这方面想引诱我们，让我们把对来生、对永恒的盼望给它消磨掉，算了，没那么重要。不，我们不要这样。那我们怎么胜过这些试探？怎么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弟兄姊妹，你说好了，梁兄，我知道，为了抵挡这个世界的试探啊，我想问一下，你们教会还需不需要全时间工人？我就不辞职了，准备去跟你一起干，要不要这样说？而主如果有呼召，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这个不是用逃避的方法。弟兄姊妹，你要胜过世界的试探，你要胜过宗教的这些试探，这些对福音的迷惑的时候，你就把福音越来越牢的持守在心里面，仰望基督，思想基督，思想福音，把福音越吃得透，越吃得紧，好了，到世界各处跑啊？怎么到世界各处跑？你不到世界各处跑，怎么把福音传给万民呢？就是不是啊？你说我为了不被世界这个拖走，所以我跑到教会里，让其他人在世界上跑，你太狠心了吧？是不是？你这对其他弟兄姊妹太不公平了。你真正把福音吃到心里面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存刻在，福音是写在这个白纸黑字写在纸板上的，写在石板上呢，还是写在心板上的？弟兄姊妹，写在心板上，写在心板上，我走到哪儿，福音就到哪儿啊！我怕不怕呢？我不怕呀。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引诱，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警醒忠心的生活，像主基督在里讲的说要做忠心的仆人，不容贼把房屋给挖透了，是不是？不容那贼在三更天跑过来做坏事。那么我这方面需要的什么？福音。我需要更深的去明白福音，更清楚的认识福音。我把福音越清楚越深的持守在心里面，这个时候我就越警醒，因为我发现福音，我在讲啊，有些东西你之所以丢了，然后其实又很宝贵被你丢了，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宝贝，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你们家有一块钻石，六克拉的，够大了吧？假设你们家有一颗六克拉的钻石，但是你们家的你儿子小小的四五岁，他以为这个六克拉的钻石跟他的玻璃球是一样价值的，别人把他这六克拉的钻石骗走容易不容易？容易，容易。但想从你手里骗走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什么？为什么从你手里骗不走呢？因为你知道这是钻石啊。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被骗？是因为对福音的价值认识不够清楚。真的，我就讲，我说今天我还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些人认为神学的价值比福音的价值更大，我强烈反对。神学算什么呢？神学不过是福音的婢女，你知道吗？神学不过是福音治好的瘸子之一、瞎子之一、哑巴之一。神学是人总结出来的，福音是从天上下来的，一样吗？能比吗？你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学神学都学迷糊了。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买椟还珠，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买椟还珠是什么？就有一个人去买珍珠，去了这个珍珠铺，去了人家那个珠宝店，人家珠宝店因为珍珠很宝贵啊，一个很精美漂亮的盒子装着这个珍珠，然后这个人一看，看上盒子了，盒头付了钱把盒子拿回来，珍珠我不要了，这就叫买椟还珠。我说今天好多基督徒学神学就是买椟还珠，就是他把神学的重要性看得比福音还重要，特别是学改革宗神学的，这方面的问题大得很。你们如果遇见一些学改革宗神学，你要小心，因为这些人就是整天讲神学，整天讲神学，好像没神学就活不成一样。我说没神学照样活，没福音才活不成，你明白吗？真的，你真正明白福音的这种宝贵的时候，你说这么宝贵，贼能偷不啊？偷不了。我们家有一个六克拉的钻石，你会不会随便摆桌子上啊？ 你肯定买一个保险柜给他装在里面，而且还是入墙式保险柜，而且是那种说炸药也炸不开的，对吧？然后呢，有三重密码锁在里面，是吧？只有我能开，你明白吗？这就是你真正越明白福音是这么宝贵，然后你才发现，你又发现说福音才有能力。像我们刚才讲，其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圣经上面有没有讲神学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你再软弱，你神学糊涂，你只要有福音，你还是有能力。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同样道理，我们刚才讲的盼望从哪里来？从福音来。我越明白福音，我越有盼望。神学学的多了，真的像圣经上的保罗讲的说，知识是叫人什么东西啊？自高自大。你看到好多学神学的自高自大，眼睛长脑门上面，所以下雨的时候肯定淋雨，是吧？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看福音，福音就是这么宝贵。当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既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被世俗的浪潮给冲走，随波逐流，我们又不被宗教里面的假基督假先知所欺骗。我就是持守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其实福音清晰不清晰啊？你越擦越清楚，越擦越亮，越来越发现，好，就是福音，让这个福音在你心中做主。这个时候你再去读马太24章后面的经文，你越读，那么你就越不害怕，你越读你就越感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大，是不是？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罪得赦免。你也借着你儿子，我主基督的口告诉我们说，他还要再来。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把一切的圣徒接到新天新地，接到永恒里面去，也让我们去晓得这个世界终会结束，但是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主，你给我们应许的不是这个世界，乃是那个世界。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满有盼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做忠心警醒的仆人管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来去见证主你的荣美，来去广传福音。你也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心里火热，我们灵里刚强，我们站立得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